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最近的花儿姐姐哦，很喜欢呢看一些过去的一些，不管是可能是哲学家，或者是一些就是他可能在学术界呢提出一些想法的人，他们的一些名言哦。然后最近的话，姐姐就看到一位这个诗人哈，就是托尔斯泰啊，他呢全名叫做列夫·托尔斯泰。那他呢其实是一个俄罗斯呢非常著名的一个作家，曾经呢写过战争与和平，可能小朋友都有听过。另外呢，安娜·卡列尼娜呢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品啊。那他呢就写了很多的这个名言呢，好，就是花儿姐姐呢跟小朋友呢来分享一下啊。他说，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呢去衡量的。好，小朋友听听看这句话，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好。好，另外呢他还说，了解一切就会原谅一切，了解一切就会原谅一切。当然这个托尔斯泰他说了很多的名言，花儿姐姐呢是没有办法在短短时间里面跟小朋友分享。那小朋友呢，其实你也可以上网去查一查这个托尔斯泰曾经说过的名言，或许呢对你也是很有帮助的哦。
我提醒我，请
性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自我探索当中啊，花儿姐姐呢继续的跟小朋友来聊到就是一些哲学家呢他们的一个故事啊。那今天呢我们要听的这个第一个哲学家呢，他的名字呢就叫做亚里斯多德。小朋友有没有听过他呢？来，花儿姐姐先把他的故事呢读给小朋友听啊。字字句句都有灵魂，亚里斯多德。不管是年纪多小的孩子，应该都曾经听过我的名字。没错，我就是希腊的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我主要研究与政治有关的哲学，并教育贵族的子女这些学士，因此我有许多学生都直接的参与政治，并且依照了我的指导来管理百姓。同时也被称为生物学家或科学家的我，在当时基于学者的本色，几乎所有的学问都在我的研究范围里。事实上，我所提出的科学假设天动说，也就是天体以地球为中心，其他星球都是环绕着它而运行的学说，一直到日后地球自转的一个学说出现为止。天动说为众多科学家都可以认可的理论。不止如此，在生物类的领域，我所提出的假说也被认为是不变的真理，至今持续为生物学界使用了2000多年。我出生在希腊北部的一个名叫斯塔基拉的小城市，父亲是名医生。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父亲从小就让我接受了各种教育，所以我自幼就对学问展现出关注与热情。不止如此，我也经常思考科学的奥秘，人类究竟是多么神秘的存在等问题。要说这些都是出于父亲的影响也不为过。我很希望能够多研读一些学问，正好当时我听说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开了一所学院。父亲大人，我很想多学习一些知识，可以让我到雅典去学习吗？父亲听了我的请求之后，便问我想要到雅典学习什么，而我告诉父亲自己想学习生物与哲学。
好吧，既然你如此希望，那就去雅典一趟吧，希望你在那里能够增广见闻，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父亲答应了我的请求，于是在得到了父亲的支援下，我只身前往了雅典，进入柏拉图的学院里学习。来到了学院以后，并非只是冲着兴头上的学习而已，而是依照了逻辑性的方法来进行学习，也因此我获得了许多的知识。在学院学习的这段期间，我也受到了柏拉图的诸多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大自然运转时的目标。只不过关于这方面，我个人否定了柏拉图的万物本质与其存在是各自理论的这项理论。举例来说呢，假设现在身边有个书桌，我认为这个书桌的本质与教书桌的这个物质是无法分离的。我的学生中有一个是亚历山大大帝，他广向世人告知我是他的老师，于是有许多人前来求我解惑。某日有位年轻人来访，
老师，我不管怎么努力学习都感受不到兴趣，到底要怎么做才让我觉得学习是一个有趣的事呢？
我是这么回答他的，
学习不该是忍耐而为，而是要自主去做的事情，它的本质应该是愉快的。就像我们听音乐的时候，如果只是听而不是跟着唱，那么一点都不有趣。所以音乐呢，不该只是用耳朵去听，也要用嗓子去体会它其中的美好。漂亮的图画也是一样，如果不亲自去尝试绘画或者是收藏，那么是无法感受到它的乐趣。因此人类的幸福是来自于探索跟征服。
我又继续地向他说明，
如果你希望享受学习的乐趣，那就要先喜欢学习。你知道成功的音乐家是怎么样的人吗？
不就是做音乐的人吗？
虽然你说的没错，但却也不全然正确。成功的音乐家是能够享受音乐的人，而成功的哲学家则是能够享受政治的人。享受其中的乐趣，便是让你去做这件事的前提。如果你除了找出能够真正享受其中的因素之外，没有其他方法能够让学习变得有趣。
年轻人听完了我的话之后，表示会去找寻享受学习乐趣的因素之后就离去了。而此外，我也致力于把我的学术理论用更简单易懂的方式传授给众人，比起了长篇大论，还是短短一句深入人心的话让人印象深刻，你说是吧？因此我一直努力用最简短的几句话来让人理解我的思想。曾经有另外一名学生是这么对我说的：
老师，你认为这个世上所有犯罪的成因是什么呢？我记得好像有人说过，那都是人类的欲望所造成的。
不是的，我认为犯下大错的主要原因并非欲望，而是因为不知足所引起的。因为欲望而犯下的罪行多发生在瞬间，但是不知足所引发的犯罪却是影响规模更大，更是残酷的罪行。你们认为因为饥饿而杀人是犯下大罪，还是因为想要夺取更多的土地而把邻国的百姓们都杀了以强取掠夺才是更严重的罪行呢？
学生们听了我的话之后都点头表示赞同。有一次我在上课时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一位家境富裕的学生总是瞧不起其他的同学，因此其他的同学也都不喜欢他。可是有一天，那位家里有钱的学生和同学里的头头打了起来，我将两个人都带走，并且静静地听他们解释缘由。
啊，我要什么有什么，以后可是会成为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家伙却说他是老大，还敢命令我。
出身有钱人家的学生是愤恨不平，气呼呼的抱怨。
你想成为领袖吗？
那当然啊，父亲也说只要向老师您学习，以后等我长大就能够成为众人的领袖。
这样的话，那我就没有什么可以继续教你了，以后就不用来我这里。
什么？为什么啊？
那学生惊慌地紧抓着我，于是我告诉他，
连如何服从都不知道的人要怎么当一位好的领袖呢？只有懂得服从才知道要怎么让别人服从你。
讲完话之后，这个家境富裕的学生深深感到了悔恨，之后便很努力跟其他的学生们打成一片。
生命中的每一天，我要歌唱赞美你，主你真好，你对我真真好。生命中的每一刻，我要为你来发光，祝你真好，你对我真真好。因为有你，我就为你呼吸，为你，你是我心欢喜。耶稣 shine your light through me， 你真美丽，永远充满荣耀，是我的能力。耶稣，你生命亮澄清，你真美丽，永远充满荣耀，是
好，小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现实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他的故事啊。其实呢，还有不同于哲学家的故事，像伊比鸠鲁啊，哈，他呢就是主张呢，哈，就是人对于这个饮食还有生活的担心跟忧虑哈，甚至呢，会因为死亡而遭受到痛苦，不再有所动摇，要保持那个心神稳定的状态，就是所谓的宁静状态啊。好，那花儿姐姐继续要讲的故事是孔子的故事。孔子呢，他最重要就是肉眼呢看不到内心这样的一个理论啊。好，那花儿姐姐读给小朋友听哦。你听过《论语》这本书吗？我和学生间的问答被集结成了《论语》一书，收录了不少足以成为人生道理的名言，同时也是儒家经典当中最基本的一本书。因此在朝鲜时代，如果想要通过科举考试及第成名的话，首先要研读的书籍就是《论语》跟《四书三经》。儒家特别强调仁义礼智等四大要素，其中所谓的仁就是秉持着温和善良之心对待他人，义指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结合，礼指的就是以礼待人，而智则是出众的治世。我在世期间培养出不少的弟子，并且和他们周游列国，获得了许多不同的经验。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名叫颜回的学生。颜回可以说是我众多学生之中最聪明的，而且他也相当热爱学习。他的家境非常的贫穷，要是不去工作就要饿肚子度日。尽管如此，颜回也没有放弃求知，他总是在白天工作，晚上则是拖着疲惫的身躯在月光之下读书。曾经有人问我，在众多的学生之中谁的表现最突出呢？我毫不迟疑的回答是颜回。以前我曾经在陈国和蔡国的边境过着贫苦的生活，那时我们一行人足足饿了一周都没有食物吃。颜回为了要安抚我，四处的奔波求取食物，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之后的某一天，颜回终于带回了一些稻米，我现在马上就去煮饭给您吃。颜回抱着米飞快地往厨房里走去。我上完了厕所，经过厨房边时，正好看到了颜回在煮饭时的样子。嗯，怎么会？在那当下，我感到既惊讶又失望。那时我看到了颜回，他打开了锅盖，用汤匙舀了一口饭吃。我一直认为颜回应当深知呈给长辈的食物，后辈是不该先舀去吃的道理。他的行为着实让我失望透顶。在颜回端着菜肴到我房里的时候，我这么对他说：我刚才梦见了祖先，我想这些干净没有吃过的米，你拿去祭拜祖先吧。颜回听到了以后，神色非常惊慌地说：哦，不可以，刚才因为米饭沾上了灰尘，我想不让老师吃不干净的米饭，但是毕竟是可以吃的食物，不好浪费，所以呢取出了脏的东西吃掉了。听完他的话之后，我简直羞愧地说不出话来。我对自己居然怀疑如此恭敬待我的颜回而感到了羞愧不已。我在周游列国的同时也得到了许多的领悟。有一回，当我和学生们走在路上，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一阵女人的哭声，我转过头不停地张望，想找出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结果让我看到了一名女子正坐在坟墓前哭泣。于是我的学生子路便上前询问：
您为何哭得如此伤心啊？
听到子路的询问，妇人开口说：
这里是个恐怖的地方，很久以前我的公公在这里被老虎咬死了，不久前我的丈夫也被老虎咬死了，结果这次换我的儿子也难逃虎口，你叫我怎么能够不伤心呢？
那么你为什么不搬去别的地方住呢？
子路一脸的困惑。那名妇人则是这么回答：
因为这里不用缴交高额的税金，也没有苛刻的法律。
我和学生们久久无法忘记那门妇人哭泣的样子，心里决定是要旅行到了暴君管辖的国家，并且决心要觐见，那么一定呢要今天的所见一并的禀告。另外还曾经呢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一样是发生在我跟学生周游列国的时候，远方有一个老婆婆发现了我，并且跑到了我身边来，给了我一碗大麦粥。
这是什么啊？
老师啊，你为了帮助众人费了这么多心力，这碗大麦粥只是我一点微薄的心意，请您吃了以后再启程吧。
我郑重地向那一位老婆婆道谢以后，开心地吃完了那一碗大麦粥，嘴里尽是好滋味。重新启程之际，学生这么问我：
那只不过是一碗便宜的食物，为什么要如此郑重地道谢呢？
因为那表示尊重，你们千万不要忘记，真正重要的东西不是眼前所见，而是那看不见的内心。
听完了我的解释之后，学生们都点头表示理解。
很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给我肯定，给我鼓励，请你为我加油打气。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孩子气，我坚定依靠天父上帝，逆力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上帝，粒粒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不争气。我定睛仰望天父上帝，胜利高举旌旗，不要小看我年轻。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说我不争气，我定睛仰望天父上帝，直奔标杆向前迈进。我很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我以胜利高举旌旗，不要小看我年轻。我很年轻，我有活力。
好，小朋友，今天呢讲了孔子的故事之后呢，会不会想到这个孟子他也曾经呢发生过一些故事啊，就是孟母三迁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花儿姐姐觉得呢，其实这些不管是大文学家或者是哲学家，他们呢其实在历代历史当中啊，都对很多的后人呢产生很多的影响啊。所以呢，花儿姐姐其实鼓励小朋友可以常常的把他们说的一些话呢当作名言佳句呢把它给学起来。而且听说啊，我们常常呢去读这些名言佳句的话，其实对我们呢是很有帮助的哦。因为呢它可以呢就是让我们呢在文学上面，在书写上面啊，让我们的这个语文能力呢是轻松的能够提升哦。所以呢花儿姐姐啊鼓励小朋友可以常常的把这些名言啊还有这些呢佳句啊都把它背起来，也许写作文的时候呢就用得上咯。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